好，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做一个广告。好，声音有点回，对不对？可以吗？好，教会在找教导的牧师。我们在全世界征召一位教导牧师 ，teaching pastor 啊，需要有神学硕士以上的学历，大概是如果有神学博士的优先考虑，年纪大概在40岁左右或者35岁到45岁之间，有最少8年以上的牧会经验。那需要对中国大陆有负担，有 vision， 有 burden 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位这样的牧师。那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并且如果你们中间有合适的，请推荐打电邮到 ims@brcf.org 啊，是一位教导的牧师，大概40岁左右，有神学博士优先考虑。并且是特别是对中国大陆 有负担，特别是在现在的处境下愿意到中国大陆来。 OK， 那并不表示我要离开。 OK， 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46集第十章第14到第17节，题目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念。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在华人教会的传统当中，或者在华人的传统，我们对圣餐看得好像很重，但是不是那么的重要，好像对讲道的看重比圣餐更重要。其实讲道跟圣餐是一样的重要，因为讲道是听得见的上帝的话语，或者说是听得见神的道，但是圣餐是我们看得见甚至是吃得到的神的道，神的话语。讲道是重要的，但是圣礼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它被称为圣礼，是因为圣餐、洗礼这些圣礼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在里面。讲道是用耳朵去领受的圣礼，在加尔文的观念当中，但是圣餐是用眼睛来看得到的圣礼，所以两者之间有一些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圣餐的神秘性，或者说根据早期教会的传承，圣餐里面的一些特别神秘的地方，就我曾经讲过这个Eucharistia 这些词，或者是我们说 Communion， 在这个里面的意思是有一些很神秘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讲到去把它解释清楚，它可能还是停留在非常难以令人明白的境界。今天我们要特别看保罗在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中间部分，突然提到了圣餐，提到了基督的饼跟基督的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宝血。他在这里面实际上是在用从信仰的角度来跟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不能够又领受鬼宴又领受上帝的宴席，你不能够又与鬼相交又与圣灵相交，你不能够又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到这个世界所包围的拜偶像的环境当中不能自拔，而同时你又在基督的教会去跟基督有圣餐，跟基督有这种圣礼，跟基督有这个相交。你知道在这里面保罗一开始他这里少了一个词，中文翻译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应该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这个所以什么？为什么是所以呢？是因为前面他所提到的你们可能被试探，上帝当然也急着这个环境来试炼你们，但是当你们可能被试探的时候你要小心了。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因为试探无所不在，因为这个环境当中充满了试探，跟上帝也对这个事情当中来试炼我们的信心，但是你们首先要逃避这些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讲，我对明白的人说，也就是说对不明白的人就不用讲了，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我就跟你们讲，是因为你们都是明白的人，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你们也要审查我的话。你们就意思就是说，你们仔细要想啊，你们想我在讲什么？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剥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在这里他说，你们要逃避。这个词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一个命令式，而且是现代的现在式的命令式，乃是表示你现在要逃避，而且一直持续不断的要逃避，因为试探无所不在，因为困难无所不在，因为上帝看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无所不在的要攻击你，攻击你的生命，攻击你的灵命，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的儿女，攻击你的工作，无所不在的攻击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在这里面第十六节有一个字同时出现了两次，我们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岂不是统领基督的宝血吗？这个词常常被忽略，但是这节经文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词统领，原文是 koinonia。Koinonia 这个词就是我们说的交通，属灵的交通的意思。圣灵中有什么交通啊？牧师祝福的时候，愿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交通就是这个词。你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什么意思？你们不是统领基督的宝血吗？怎么跟基督同这个交通又有关系？所以今天我的中心就是说，当保罗在说我们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它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从这个词的三个方面来讲。第一，统领 koinonia 这个词是有份的意思，我们是一起有份，我们是一起享有，我们是一起拥有，我们是一起领受。当我们在主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同享基督的身体，一同有份于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 part of， 你们今天洗礼归入基督是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还不单单是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是成为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成为历世历代圣徒的一部分。你们是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的家，有份于上帝的家，有份于圣灵的工作，有份于基督的饼跟杯，有份。 Koinonia 这个词第一个意思就是有份的意思。基督说，保罗说，我们祝福的杯，我们所祝福的杯，这个词不是一般的意思。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在祝谢之后就掰开饼了，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这个词所祝福的杯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在逾越节差不多要领四杯酒，有四杯酒要喝，一二三。那么在这里基督，那我考考你们这些老基督徒，你知道基督讲的这个祝福的杯是第几杯吗？哎，你怎么知道啊？哎呀，这啊，天哪，真是被你们看到啊！不一定，我告诉你，有犹太拉比也认为可能是祝福的杯是第四杯，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当犹太人领受这个杯的时候，领受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的时候，他们要祝福的杯，它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它有特别的说法的。他一开始说，就是说主啊，你是当应当称颂的。讲今天我们要宣召的时候，一开始应当说什么？主啊，你是当称颂的。我们当开始召集聚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首先要在主的身上。主啊，你是当称颂的。然后就有感谢的话。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你们是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有份于基督的宝血。他其实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是与基督有份的。什么叫与基督有份？就是与基督的十字架有份，与基督的受难有份，与基督的苦难有份，与基督的死里复活也有份，也与基督的得胜有份。有一个礼仪差点成为教会圣礼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不是说天主教的，天主教七个不算啊，我们说基督教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洗礼，今天你们洗礼对不对？22位23位啊，人数少了一点。两个月前我们有50多位，那个这是第一个圣礼，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圣餐，今天在这里讲圣餐。但有一个圣礼是差点，有一个礼仪差点成为圣礼的， 今天也有教会这么做。台湾有个叫真耶稣教，有没有听过？他们把洗脚看成是圣礼，当然我们不认同了，对不对？啊，当然这是解经学的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在神学讲座我们特别讲这个问题，礼拜三晚上我们讲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它有点道理在哪里，你知道？因为当时在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耶稣要替门徒洗脚，彼得说了句什么话？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对不对？耶稣说，你若不洗，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什么无份了。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领受饼跟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宣告我们是有份于基督。而在这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个一同得份，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一同得份，我们是与主一同什么得份，一同有份。所以今天我们是同主一同有份的，而且不单单与主一同有份，我们还是与圣徒，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有份，与保罗、与彼得、与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有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关于讲奉献，其实不是奉献，是讲那个爱心的捐助，有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过了力量，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准我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在恩情上有份，这个词有份就是什么 ？Koinonia。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一份子之后，我们也与什么圣徒有份，因为我们都是成为这一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然后呢，我们还与福音有份。保罗在腓立比书一开始就说，从他称赞腓立比的教会，我讲过腓立比教会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教会，他一开始就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 koinonia。 所以这个词在中文当中可以翻成不同的意思，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同心合意啊，因为我们都是一起有份在什么福音的事工上，我们不单单是与基督有份，我们也不单单与圣徒有份，并且我们是在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都是一同有份，而且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我们这个周末有两对夫妇从北美来啊，当然我们培灵会的讲员啊，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的身体很不好啊，那但是他在我们当中。礼拜五晚上讲了3个小时，我想哇，你都比我力气还要大，你年纪大概是我的一倍，但是你的那个力量也是我的一倍啊。那但是我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Koinonia， 你与我有份，我与你有份，因为我们都与基督有份。然后呢，还有一个意思是给别人一份，在哥林多后书9章13节，保罗也说到，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Tes Koinonias， 是。给出去给别人一份，便将荣耀归于神，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到 Koinonia 的时候，统领基督的身体，他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在哥林多的信徒，你们都已经是基督的身体中的一部分了，你们已经有份于基督了，为什么你们还有份于鬼的宴席？我已经讲过，我在上一次讲过，因为当时很多社会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甚至有政治的原因，很多的哥林多的信徒可能有去到了庙宇当中去祭拜，参与了祭拜邪神的宴席，因为这个宴席成为他们的社交的一部分，甚至是在每2年1度的地下运动会的开幕的晚上，谁能够得到一张入场券进到这个庙里面参与这个庙宴，将是无上的荣耀，很多人就急着去了，很多人就急着去了，而这个结果导致了就是试探来到他们当中，而这个试探来到，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情。保罗也在这里说，你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宝血，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领那个鬼宴当中的宴席？这个意思。在教会的历史上，对于圣餐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天主教历史上的看法很有意思。因为在早期教统的传统当中，你会看到早期教会从三世纪、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对于基督论、对于三一论，甚至对于救赎论产生很多的争论，但是对于圣餐很少争论，对于圣餐没有什么争论。一直到了十三世纪初的时候，托马斯·阿奎那斯他们就认为，他们的神学家就认为，当我们这个饼跟杯注谢了之后，我曾经有讲过，天主教认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什么？基督的宝血。因为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嘛 ，This is my body。所以这个对于天主教的理解，只能够按照文字解释，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就领受嘛。这个叫同质说，同质说就是就哦变质说，就是说他这个注谢之后，神父一不注谢，他就变成了什么？真的基督的身体跟宝血。所以我就常常说，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肚子都那么大？你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他们酒量都那么好？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因为什么？当他们注谢之后，你知道今天教会人很少，天主教也没有人们参加啊。来十个信徒，他预备了100份的酒啊。所以当注谢之后，他不可以倒掉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面包是不可以扔掉的，你知道吗？这是真的，所以他必须吃下去啊。所以他的肚子不会不大的，他的酒量也不会不好的，对不对？我在早年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我不敢确认这个见证是否100%是真实的，但是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有一个温州的传道人曾经跟我讲过，他在小的时候看过一个事情，就他们一个教会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然后呢，温州教会大家都知道很传统很严谨，如果你心里面有亏欠，你不可以领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弟兄呢？他领了，他拿起饼的时候，但是他知道心中有亏欠，他又不敢领，因为他领他怕吃喝了自己的什么罪啊？保罗讲过了，对不对？但这个意思怎么解释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后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具体讲。所以呢，他就装一个样子，哎，这个是我很相信教会里面人通常都会有这种表现，他就是装一个样子，不小心把这个饼就掉到地上。所以你们以后领圣餐的时候小心一点，旁边看看有没有人故意把饼掉在地上。那最最戏剧性的事情在接下来，他呢怕别人看到，他就用这个脚去踩这个饼，他想免得被别人看到，但结果他一踩下去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有血。我讲过这个事情，我没有得到印证，我不敢说100%的真，但是他至少，我相信这种神学传统就是天主教来的，他相信祝福之后，这个饼跟杯就真的成了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宝血。那么你到底说到底是不是呢？我告诉你，请你到天上的时候问耶稣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一起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并不是放在饼跟杯当中，我们是放在这么一个词 koinonia， 统领基督的身体跟统领基督的宝血这个动词身上。这个词也被翻成中文叫团契，是不是 fellowship？ 但团契这个词通常被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什么？是名词。我们你去哪里啊？今天晚上我有团契聚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词本身是动词啊，是属灵的交通，我们说是属灵的分享，在属灵当中有份，在属灵当中彼此互为一体，对不对？我记得我98年刚刚到97年我去一个教会实习，我当时跟一个老牧师实习，这老牧师是他原来是圣公会案例的牧师，很长的传统，后来到了加拿大之后又在长老会牧会，那然后后来到北欧来帮助北欧的教会。当时我认识他70岁，那我跟着他学徒，我就问他，我说连牧师，我说你牧会牧养教会40年，我想请问你有没有真的感觉到？因为我们当时有个问题，我们发觉教会好像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们觉得有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些疑问，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讲这个话，我不要我的长老到时候关门批斗我，不会了。那么我就问他，我说林牧师，我说你在那么多的年的服事当中，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教会真的是说圣经里面说的这种属灵的相交，就像家人一样？我们不是彼此称弟兄姐妹吗？是不是？你不是彼此称弟兄姐妹吗？但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心里面离这个人其实很远呐、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嘛？对不对？我是不怕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吧。我想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个牧师就跟我讲，非常有意思。他50年的时候在武汉读大学，他从香港跑到武汉去读大学，那个时候已经变天了，已经是红色天下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其实已经开始非常的困难。他跟我说，在那个地方他参加了一个很小的聚会，其实就原来早期尼托生他们背景的小群背景。他说我一辈子牧养做基督徒，他们几代基督徒，并且他一辈子牧养教会。他说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传道人，他还是一个大学生，18岁的大学生。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教会就让我真的感觉到什么是 koinonia， 什么是属灵的分享、属灵的交通跟属灵的生命的连接，让我们真的觉得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成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一份，我们跟基督是有份，而且我们是彼此有份，而且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一起一起的经历的。我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你知道尼托森是很有 vision， 很有能力。我看中国教会可能今后也很难出这样的一个上帝用的传道人了。他在40年代初就看到，哎，要建立 mega church， 所以他当时捐献他们那些弟兄姐妹奉献。哦，那些小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真的是多少根金条拿出来。结果在48年的时候，在上海最市中心静安区，就今天静安体育场那个地方，我们小时候我们走路常常经过的那个静安体育场，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建一个4000人的聚会的地方，4000人，结果开始用就被拿来斗争基督徒。为什么？因为49年以后变天了。结果我告诉你，在这个斗争的控诉会里面，你看到人性被撕碎啊！当人性被撕碎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抵挡多久，你就看到了。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尼托森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说一句话：主知道。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是看到，就是说，当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就想到，其实这种 koinonia 这种属灵的分享或者属灵的相交，第一个基础就是在于你跟上帝之间。如果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够真正建立，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我们说所谓真正的基督徒的，或者说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根本不可能能够理解什么叫属灵的交通。所以你可能礼拜天在领这个饼跟杯，但是你的生命里面，你如果跟上帝的这种相交没有到一个程度，你是不会明白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这两天因为要讲这篇道，我就重新把这个潘霍华，这个 Dietrich Bonhoeffer， 这个德国的神学家，因为他参与刺杀希特勒，结果是被绞刑绞死的，他写的那个团契生活，我重新拿出来看，我觉得有一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有一段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对不起，我今天会讲的稍微深一点点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容忍我。就他在那讲到诗篇作为团契的祷告，他讲到他就是比如说像诗篇的5篇，他说当你在读这个诗篇读啊读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好像有两种声音在里面，两种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好像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带出对上帝的关注。他就认为这岂不就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就是原来我们祷告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其实我们的思祷，甚至我们的思祷成为真正有效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最少有两个人，一个是你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基督。而这个就是什么 koinonia， 这个就是属灵的相交，这就是属灵的这种团契。所以他说实际上是基督跟我们一起在祷告，而也是因此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真正的祷告。 这也就是诗篇119篇那种重复啊重复的祷告。其实他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昨天晚上我特别拿出来跟温妮分享。他说这不就是代表了祷告并非简单的把一劳永逸的诉说自己的心灵吗？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祷告变成我们自己心灵的诉说，我们在向上帝表达我们自己的衷肠。你错了，你错了，或者说不能够说完全错，也但是你已经把祷告作为团契的这种生命力减弱了。他实际上是说是在基督里不断的不断的去经历上帝同在的意志。哇，德国人讲话很深的、他说你的祷告不是在不断重复你自己的心灵诉说，不是，是在不断的在基督里去经历上帝的意志，经历上帝的意思，这就是团契，这就是有份，这就叫库诺伊亚。第二点，第二点，我的时间好像有点紧张了。第二点，他的意思是 join 这个库诺尼亚，这个团契的意思是共享、同享，是 joint participation 或 joint partaking， 一起享有。当我们一同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是一起享有的，是一同分享基督的苦难。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一同受苦，一同 koinonia， 晓得他，效法他，一同受苦。而且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的受死受苦上有份，我们也因着饼跟杯一起合一。我们虽多只有一个饼，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是一同领受这个饼的。而且因此我们也彼此在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跟生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这里用到一个词叫彼此交接 fellowship， 英文把它翻成 fellowship， 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彼此分享，一同分享，共同分享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耶路撒冷译本把它翻成彼此交接，翻成什么？有弟兄般的，有弟兄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为彼此称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把弟兄你好，姐妹你好，把它成为一种属灵的口号，或者所谓属灵的称呼。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这种连接啊，没有这种连接。圣餐岂不是在提醒我们吗？还有一个词，就是我常常就是英文有时候把它翻成叫 Holy Kiss， 有没有听过？Holy Kiss 这个词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彼得、保罗跟巴拿巴去拜访这些大佬们，这些大佬们跟他们行了什么？右手相交之礼，行右手相交就是握手了，实际上右手相交之礼，实际上在有的译本当中，他把它翻得很有意思，他说伸出右手以示团契，伸出右手以示Koinonia， 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了。我现在接受你，我把你保罗接受了，我把你巴拿巴接受了，就成为使徒一样的，像一群弟兄一样的，我们是彼此分享了。那么你在想，保罗为什么要在哥林多教会讲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说，当你们接受了饼跟杯，当你们成为基督的家庭的一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已经是一同分享了基督的身体了。当你们同时分享基督的身体之后，你怎么又可能去分享鬼宴当中的鱼肉、猪肉、狗肉？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保罗就提醒他们，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关于圣餐的争议最早开始是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因为马丁路德不同意天主教的这种变质说，他认为是同质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当祝谢之后，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但是基督在这个饼中，基督的宝血在这个什么杯中，这是叫同质说。但是他的依据是什么？他的依据就引用了古教父 Oregon， 他曾经有讲过，因为你想饼还是饼嘛，你看上去还是饼嘛，杯还是杯嘛，这个 血还这个酒还是酒嘛，怎么变了呢？但是马丁路德说 ，Oricon 讲，当一块铁烧红的时候，你说它是火还是铁啊？它又是铁，又是什么？火。它看上去是块铁，但是火在什么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虽然饼看上去还是饼，酒看上去还是酒，但是基督在里面，基督在里面。今天，我自己认为，圣餐有它的神秘性，但是有一点，不管是你是支持马丁路德还是天主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领受圣餐时候的严肃性是非常重要。我自己有个经历，我看过有些在教会当中，我虽然这个服侍时间也不是很久，我从读神学到现在，我看过很多人都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我带神学院的三年，我在第三年的时候，我在芬兰的神学院，当时我的老师 Veli Matti 还是在做院长。那么有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是整个学院的所有的同学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聚集的，那也是非常严肃。通常在那个晚上大家都穿得比较正式，我也穿得比较正式，都会去参加这个圣餐礼。结果突然当开始圣餐的时候，突然我发现我的一个同学从门口进来，有点跌跌撞撞，而且他脸很红，那很明显他一定是酗酒了。然后酗酒之后他还要冲到桌前来着吗？领这个饼跟杯，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那我就知道那天 Veli Matti 就冲上去制止他不可以领，而且请那个两位同学把他带出去。第二天我就知道他被开除了，很严格，很严格。当然因为芬兰教会因为瑞典、芬兰这些北欧的教会，他们在历史上对酒精很敏感，很多很多传道人是不许饮酒的，啊，不许饮酒，这是一个方面，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同学在那天晚上领圣餐之前，他喝醉了，而且他还要来什么，领饼跟杯。那在我们看来，他就可能真的是召见了什么，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宝血。所以那天晚上他被制止，而且他还有一个礼拜就毕业，还有一个礼拜，你就知道严肃性了。你知道我还是蛮有慈悲怜悯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圣餐的严肃性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什么？这里面的重点在于团契，就是当你去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你实际上是与神相交。并且我们彼此之间也什么，也相交，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统领的意思 ，joint participation，joint partaking 是一起领的。所以当你喝醉的时候，你是不可以领的，因为当我跟你一起领的时候，我就在你的罪上什么，也有份的。如果严重的说起来的话，当然这个神学上我们可以另外再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我在读那个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还在看那一段，我觉得我就必须起来把这段马上写下来，我觉得太重要，对今天我们教会的团契生活太重要。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今天小组很多很多问题？因为小组实际上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小组失去了团契的功能，失去了属灵的团契的功能。它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潘霍华有一段文字，我要把它读给大家听，是非常经典，虽然有点长啊。他说，许多基督徒寻找团契，是因为他们害怕孤独，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孤独，所以被迫寻求他人的陪伴。你听到没有？他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我们非常内心非常孤独啊，而且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你看到要一个人安静下来是很难的。我看到唯一你安静的就是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别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活跃，非常的非常的亢奋，并且愿意把自己长期放在亢奋的状态，所以被迫寻求他人的陪伴。但是他说，团契不是属灵的疗养院，因为逃离自身而参加团契的人是对团契的偏离的滥用，无论这种偏离看上去是多么属灵， 你听到没有？无论你看这个小组看起来多么属灵，你们在祷告有，你们也读经也，也有分享牧师讲道也有，但是你们不是在团契。因为他在接下来说，其实根本上你们没有在寻求团契，而是寻求注意力的转移，令他暂时忘记自身的孤独，其结果是团契及一切真实属灵经验的解体，并且最终带来属灵的死亡，让那些不能孤独者小心团契。他说他只会危害自身，也危害团契。他不得不，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孤独的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孤独的回应他的呼召，你也是孤独的在征战和祷告，但是你会经历上帝的同在，这就是团契。如果你也会孤独的死去，并给上帝一个解释，你不能逃离你自己的孤独。当然他这里写的有点深了，德国人呢，因为上帝已经孤立了你，如果你拒绝孤独，便是拒绝基督对你的呼召。因为什么？你可能失去被呼召者在团契中的位置。其实很简单，他讲的比较深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真正被上帝呼召的人，一个真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你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在上帝面前要孤独的单独的面对他，这是你首先跟上帝要有的这个团契的生命。而当这个团契的生命被确认之后，你才会真正寻找到你身边跟你有同样团契经历的人。我的时间是不是到了？再提醒我。没有啊，没有。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孤独的，当我孤独的上到这个讲台面对你们的时候，我要知道上帝他是要我孤独的站在他面前，并且孤独的面对他，在他里面领受到这个 koinonia 这个属灵的生命，并且在我们的 生活的群体当中，你会看到，你会寻找到跟你有同样的这种孤独的人。而这种孤独的人，他们是在上帝面前领受了在这个团契生命当中的位置，以至于我们聚在这里一起。这就是潘霍华这个被希特勒杀死的神学家的在团契生活他最不深的一本书里面的论述。最后一点， Koinonia 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灵的同在，就是圣灵的同在。我每一次祝福的时候，或者我常常会用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3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的感动 Koinonia， 为什么圣灵的感动那么重要？特别好，我今天感谢上帝，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你们今天有20多位洗礼。你知道我17岁的时候洗礼啊，我是在上海的一个家庭，一个很小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浴缸。因为我当时我想，我觉得下到水里面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吗？我不太愿意，那个自我也很强，那个时候我就想用点水礼。那我的大表姐很有意思，我的大表姐坚定的跟我说，你一定要敬礼啊。我后来走上奉献传道的道路跟我的大表姐是很有关系了啊。那么他就说你一定要进水里。当我进到水里的时候啊，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啊？我不知道皮特牧师进你们在洗礼的时候是怎么样。我进到水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水波啊，那个很小的一个浴缸，人都不能全部进下去，但是我就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水波就这个圣灵就随着这个水波好像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去了。我当时还一直以为我信主之后很多年，我洗礼之后很多年，最少有差不多7、8年，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感觉，这是我心里的感觉，叫心灵感应嘛。我们会说哎呀，这是一个心理暗示或怎么样。直到我重新再去研究圣餐跟圣礼，特别是洗礼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原来这就是跟加尔文所讲的圣礼有效 洗礼跟圣餐有效，就是因为圣灵在里面特别有工作。如果圣灵在这个当中没有特别的工作，你这个洗礼是无效的。所以 Augustine 说洗礼的人，替你施洗的人，跟洗礼本身根本没有关系。今天是 Peter 洗还是敬洗还是我洗，毫无关系。有关系的是圣灵自己在这个洗礼当中有他特别的工作。这就是加尔文的圣餐观。所以他认为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宝血的时候，最重点的还不在于物质的改变，是否是马丁路德对，还是那个 Aquinas 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圣灵有特别的工作，在这个洗礼的时候，圣灵有特别的工作。因为这些圣礼看起来只是工具，它只是工具，但是使你有力量的，使你生命有力量的是圣灵。所以圣餐使你有力量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听到会使你有力量，但是你领受饼跟杯也使你会有力量，因为它是看得见的，甚至吃得下去的神的道。我感谢上帝，我们的 vision 中央厨房的 vision 在一点点展开。我们当然也带来很多困难，因为现在写给我们的信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些问题他要写给你，当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嘛。想不想听一个问题啊？就是上个礼拜五我刚刚收到的，我答应回答他，在这个主日回答他。他说李牧师啊，讲了一大堆，我就不重复恭维的话了啊。他说我的父母暂时还没有信主，我家装修好之后啊，快一年多了，家人就一直挂了一块红布在门跟窗户外，驱邪的仪式啊，这是一个驱。我开始不知道，我还叫秘书去特别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原来是又挂一个红布是驱邪。开始后这个姊妹就说，我祷告求神赦免我父母，他们不知道，并且不要让我被这个东西束缚，很好。但是呢，他说也听过你在现场的讲道，觉得应该，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又不敢跟家人闹翻，他如果说你们不要弄，这是迷信，这是不好的，要把他这个红布拿走，他觉得又好像要跟家里闹翻。他说求神怜悯我这样的软弱，您要是愿意，您回答我几个字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底该怎么弄。他就说如果在这种环境当中是怎么。其实我后来就想啊，我这位小姊妹其实最大的困难现在是他的信心受了影响，是不是？其实老实说，挂红布黑布有什么关系，你懂我意思吗？在我看来，我爸爸妈妈愿意挂，当然我们家里不是没有这种信仰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影响我。是关键是他的信心是需要什么，需要被坚固。所以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就会这样回应他，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具体的情况啊，他的处境怎么样，我不敢随便给药方。但是有一点我是看到的，就是这个姊妹你的信心受到了影响。那么如何使你的信心可以增强呢？我希望你可以去教会听到，并且去领圣餐，并且是求圣餐给你力量。因为会的，按照加尔文的解释，人在圣餐当中啊，是透过圣灵会产生信心，并且进而使你的生命跟基督更加联合，使我们属天的能力得到提升。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这种属灵上的联合，基督徒与信与基督的关系在圣灵当中就是一种实在的一种灵在。这是加尔文的观点。但是具体他怎么样的工作，这其实还是一个奥秘，还是一个奥秘。那个我在想到，就是说你知道 有很多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这里啊，我已经很难经历像宋尚杰博士这种神迹啊。我就说过，我从来没有一个什么踢一个小儿麻痹症祷告，一祷告哇，这个肉长出来，这个裤子也爆掉。这个有人曾经亲眼见证过宋博士这种神迹，我想我没有见证过，我也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在这个牧会在这里的九年当中啊，我实在跟弟兄姐妹说，我经历了很多神迹，而且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我讲一个给你们听啊。上个礼拜天我讲了一个见证，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曾经在我们中间有个弟兄，他 他有婚外情了，对不对？而且很挣扎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挑战他，我说你要悔改嘛，对不对？然后我说你不是要生活在光明当中吗？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这个？那你知道我事后在想一个事情啊，你知道，我是想如果那天他如果在现场，我还敢不敢讲？你懂我意思吗？我后来想，我想可能我不敢讲，因为第一我是他朋友，第二我真的我觉得我私下会跟他谈，但是我不太敢当着他的面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这个世界是真的有上帝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他每一次到北京来看我，他一定要约我，而且他一定会跟我一起吃一个早餐，他把他的痛苦跟我分享，我也替他祷告，我希望跟他一起经过啊。那我其实我老是跟你说，我是跟他的那个第三者在一起在抢他已几年了，我们夫妻希望他把从他虎口当中狮口当中，不可以这么讲，那个也是那个啊，就是我的意思说我跟他的那个小三去竞争已经几年了，你懂我意思吗？那多么艰难，你就知道要赢得一个人进来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是有神的。我讲完道下来，我突然发现他就在。但是我告诉你，这篇道，上个礼拜天这篇道，我不敢说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上帝就是要他听这篇道，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上帝叫他来就是要听这篇道。Koinonia, Koinonia, 同享基督的身体，因为是有同一个圣灵的感动。虽然他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曾经有跌倒，但是我告诉你，他跟我说，他愿意生活在光明当中。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宝血吗？保罗提醒你，你今天跟我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你们每一个洗礼的人，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是基督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你们跟基督有份，而且我们也彼此有份，所以我们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对不对？而且我们是共同去分享基督的苦难，也分享他的荣耀，也分享他的得胜的。所以今天你能得胜，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基督得胜的，对不对？最后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同感异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同感异灵啊，同感异灵啊。那这篇道的时候，我昨天晚上还在写，对不起，我就没有办法参加你们培灵会啊。我常常是最新鲜的东西要赶出来，我常常我感谢上帝，有人问我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说还好，睡了七个小时还可以，因为我差点睡不好是因为我就在读这个 Bonhoeffer 的这本，在读他的时候我这种感受，我突然又再次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同感异灵的。你知道我刚刚说到是与圣徒相通，对不对？你知道使徒信经有一句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理解只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就是秋莲我跟你是圣徒相通，我跟你老公是圣徒相通，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彼此有团契有祷告，对，这是。但是不仅如此啊，我在读这个团契生活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我很强烈的感动，就是我跟 Bonhoeff 是圣徒相通，我可以激动的就不能自已啊。我曾经有过，我读那个读上帝之城，读的能够读 Augustine 可以不能自已，我跟历世历代的圣徒是相通的，你们也是啊！你们今天在基督里统领了身体，统领了基督的宝血，你们就是跟基督相通，并且跟历世历代的圣徒相通，我们也彼此相通。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